林姐啊，我知道你肯定会给我打来的。郑磊接到我的电话毫不吃惊，语气依然平和。郑磊，我要你解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根本就是知道这种药的副作用，还故意让我吃，你究竟想怎么样啊？我强硬着冲着手机低声怒吼。
别嚷，别嚷啊，林姐，这样吧，下午你能早点下班吗？咱们约个地方见面聊吧，电话里又说不清楚，而且以您的工作环境，说这些话题也不方便，不是吗？
郑磊不温不火的回答，多少让我稳定了点情绪。我看了看桌上的文案，下午是一起民事赔偿案件，这种案子很好判。我估计了一下时间说，那好吧，我下午有时间，咱们4点钟在第一次见面的茶艺馆见吧，有什么话见面再谈。说完我不等他回答，直接挂了机。下午的案子比预想的还要顺利，我早早地溜出法院，来到跟郑磊约好的那家茶艺馆，点了壶花茶，一边喝茶一边消磨时间，一边急匆匆地打电话催他快点过来。很快郑磊就赶来了，他今天穿了件米黄色丝质的连衣裙，光脚穿着银灰色高跟凉鞋，拿着一个新款的粉红色 LV 手包，头发挽起来梳了个发髻，不知是不是午睡刚起床的原因，显得有些慵懒。跟我打过招呼，他坐到我面前，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，显得很神秘。我皱皱眉头，忍不住地质问他，说吧，你这样做究竟是想干什么？
我做什么了？
郑磊一脸的无辜。你说你做了什么？还用我说那么清楚吗？我看了看周围，还好工作日的下午茶艺馆的人不是很多，我们周围没有人。你让我吃那种药，根本就是在害我吗？我只想知道你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
谁害你了？
郑磊端起茶壶倒了杯茶水，又给我的杯子续了杯，接着说，
我跟您抛开朋友关系不谈，只是一般的心理病人和心理医生的关系，我犯得上害自己的病人吗？难道我不想在自己的行业干下去了吗？
郑磊的狡辩正是我最想不通的地方，一时被他问得无言以对。沉默了片刻，我又问，那你为什么明知道那种药的药性和副作用那么大，还要推荐我吃，而且事先一点都没有告诉我？虽然我没学过医学，但起码的医学常识我还是知道的。我这个年龄的女性非欲产奶，这是严重的内分泌紊乱，你这不是害我是什么？
哎，我的姐姐，虽然我不是内科医生，可对医理你还能有我清楚吗？我让您吃之前，我自己已经开始吃那种药了，究竟怎么样我比您了解。如果只是单纯的打乱女性内分泌，那么这种药根本一钱不值，之所以卖到$1000，对女性无害催乳正是这药的卖点之一。你知不知道拉斯维加斯多少妓院的女孩排队买这种药，就为了取悦客人？我事先没有告诉你，只是想作为一个惊喜让你自己发现，没有想到你还埋怨起我来了，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 你是不是还要讹我带你去医院做检查呀？
郑磊似乎越说越委屈，我无从分辨他说的是真是假。不过对他拿拉斯维加斯的妓女和我做比较，听着很不顺耳。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呀？我也不是讹你，反正我自己得去医院做检查。你说你也吃过，谁能证明？我还是不相信那种药物对人体无害。郑磊向左右看了看，同样发现周围没人，探过身子低声问我，
您不相信我吃了那种药，那我证明给您看总可以了吧？
我很诧异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郑磊悄悄用右手托起自己左边的乳房，轻轻地挤了挤。他居然没有穿内衣，小巧的奶头被米黄色的连衣裙包裹着，能看到大概的形状。此刻经过他的挤压，胸前乳头位置的衣服颜色明显加深，逐渐形成一片湿痕。够了。我阻止了郑磊的动作，我不愿让他当众难堪。郑磊身体的变化证明他没有说谎，他的确也吃了这种药。既然一个医生都能放心服用，那么我的担忧显然是多余的。郑磊轻轻整理了一下胸前的衣服，闻了闻手指，似乎对乳汁的味道十分的喜欢，然后微笑地望着我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顺势把早已变凉的茶水故意洒了几滴在胸前，以掩饰刚刚自己挤出来的奶。他这个举动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，面前这个女人的心计由此可见一斑。
现在相信我了？
郑磊得意地问，他似乎感受到我神态的变化。嗯，这事儿就不说了，究竟是好是坏都不谈。可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那么热心地帮我，而且每次都是往道德的对立面引导我。我从守着以前那种保守的贞操观，到现在跟儿子乱伦的一塌糊涂，都是你一步一步引诱的。什么家庭乱伦理论，空运催乳剂，你用尽了心思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难道只是为了多一个有乱伦体验的朋友能够交流吗？郑磊对我这番话没有准备，一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可马上就恢复了镇定。他从手包里掏出一盒七星香烟，拿出一支点上吸了一口，似乎在考虑什么。这是我第一次看他抽烟，我对女人抽烟一向很反感，不由得瞪了他一眼。郑磊并没有察觉到我的厌恶，用夹着香烟的右手拖着额角，深沉地看着我，许久这才说，
好吧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的确有自己的私心，对不起，林姐。
听他坦然承认，的确抱有某种目的，我反倒踏实了，靠在椅子背上，面无表情地问道，那你说说吧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咱们没有任何仇恨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郑磊看着我的样子笑了。
不管怎么说，首先您得明确，我对您讲的那些乱伦可行性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妥，最多您算是个相对前卫的实验者，事实证明这个实验是成功的，这您不能否认吧？
他咄咄逼人的语风根本不给我反驳的机会，继续说道，
我承认，我给您空运催乳剂，的确是希望您能把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得更彻底一些。但这并不是想让您变得下贱，因为通过我们的接触，我知道您是位非常保守的女性，想让您这样的思想保守的女性做一些事情，一定要摧毁你的道德防线不可。可我发现，即使你和自己的儿子有了乱伦的事实之后，还是一样的刻板保守。所以，为了我的目的，我不得不出此下策。当然了，所谓的分泌乳汁这样的小事儿，只要在生理上完全无害，我相信你也不会恨我的。现在您这样对我，只是因为您觉得我在设计什么阴谋。如果我不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，您说不定会恨我一辈子，对不对？话语的主动权又完全被郑雷掌握了。我无力地点点头。
的确如此。那你倒是说呀，究竟你想怎么样？
郑雷吸了一口烟，推了推眼镜框，故作神秘低声说，好吧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我的儿子 Rack 对姐姐您十分有好感，我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想让您放弃保守的思想，能够成为他的情人，接纳他。因为我知道和自己亲生儿子产生不伦之情的您，还可以用对孩子的教育说动，而让您彻底放弃传统女性的贞操观，背着丈夫红杏出墙，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一定要彻底摧毁你的贞操观才成。所以我想试试药物疗法。不过还没等我问您服药后的感受，您就跟我翻脸了。看样子效果应该很不错才对。我吃惊地捂住嘴，没有叫出来。真没想到，他这圈套的背后竟是为了 Rack。我心里很清楚 ，Rack 是个什么样的孩子。虽然长得高大英俊，可看得出这个孩子是个色狼。郑雷为了儿子想出这种奇怪的方法，诱我就范，的确合情合理。见我吃惊的表情，郑雷更加得意了。他肆无忌惮地问我，好了，有什么话我都直说了。林姐，你觉得我们家 Rack 怎么样啊？他对您的评价可是很高的哟。什么东方知性美女呀，美丽的东方母亲啊。要知道，我才是他的性伙伴。听了这些，老实说，我都吃你的醋。
你们母子一样的下流。
我感到一阵气愤，一时不知该拿他怎么办才好。别这么说，林姐，您觉得我下贱，可您家宝康却觉得我很温柔。不信，您可以问问他呀。郑磊的话让我又是一惊。难道他对宝康做了些什么？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我问道。好了，姐姐，别生气了。我跟你坦白我的想法。老实说，这次给你吃药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不过我没认为 Rack 喜欢你有什么不妥。开门见山的直说，我希望你能接受 Rack。 作为补偿，我也会委身给你的儿子宝康的。这个想法是在上次您带他来我家时产生的。您不觉得我们两家很有缘分吗？两个性早熟的儿子，两个溺爱儿子不惜跟他们乱伦的母亲，又都成了好朋友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无耻。离婚以后没有固定的性伙伴，我很空虚，变得放荡，
想法有些荒唐，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办法可行。现在不是流行夫妻交换吗？咱们为什么不能母子交换？今天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。 Rock, 我、您三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了。虽然宝康不知道，可上次我已经暗示他我有些喜欢他，而他也没有表示不喜欢我这个阿姨。相信这种新鲜刺激的事情对他说了也是水到渠成那么简单。现在只要您同意，万事 OK。 怎么样啊，林姐？郑磊的话多少打动了我，我不由得有些踌躇。难道郑磊的药真的起到摧毁我心理防线的作用？以往听到这种话题，我肯定会拍案而起，拂袖而去。此刻我不仅没有这样做，反而心里有些跃跃欲试的感觉。见我低头不语，郑磊继续说，
林姐，你也见过 Rack 两次，你感觉他怎么样啊？
虽然我对 Rack 的人品一向持怀疑态度，但一想到他白种人的身高体魄和英俊的相貌，我不由得小声红着脸说了一声，韩城。郑磊得意地说，
就是嘛，看样子你也不反感他，这又不是让你们结婚，连情人都可以不做，就像我一直对您说的那样，咱们只求在小伙子身上得到满足就可以了。老实说，你家宝康怎么样？我只见过他一次，小伙子长得虽然一般，不过很阳光。林姐，你给我透露一下他在床上的表现如何？
我红着脸啐了他一口，低声说，不要脸，谁答应跟你母子交换了？嘴上虽然这么说，心里已经完全被郑磊说动了。郑磊隔着桌子拍了拍我的肩膀，
别不好意思承认了，好姐姐，那咱们就说定了，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 Rack， 你回去告诉宝康，具体怎么办我再跟您商量，我医院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，拜拜。
说着拿起手包挥了挥手，急匆匆地走了出去。只剩下我望着桌上的茶壶发愣，这是怎么了？明明是向郑磊兴师问罪的，怎么三言五语的又被他勾引到另一条母子交换的路上去了？每次跟他打交道掉进陷阱的全是我，可他每次的陷阱都设计的让我心甘情愿的跳，究竟是他聪明还是我愚蠢呢？母子交换，母子交换，想到这四个字，我脸上火辣辣的。丈夫出差短短一个月，我竟然堕落到如此的地步，如果被他知道，肯定会跟我离婚的。可为什么我对这种有违人伦的事情觉得如此的新鲜刺激呢？难道是因为我的前半生压抑得太久了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回去先慢慢跟儿子商量商量。可跟儿子商量这种事儿，让我怎么开口呢？想想都能羞死人。从茶艺馆出来，时间很早，我去美发厅做了头发，把原本齐腰的长发剪成齐肩的短发，分次染成咖啡色后烫出中卷。这个发型比较适合我这个年龄和身份，而且又更好地体现出我鹅蛋脸的脸型。对着镜子看着犹如变了个人似的自己，心里觉得很满意。结账的时候却不由得有些心疼。 好久没来做头发，短短三个小时竟然花了1200。好在物有所值，我也就没有过多的抱怨。回到家，天已经都快黑了。一进门，儿子见我换了新发型，忙不迭地搂住我，夸奖我仿佛年轻了20岁。我心里一肚子的事儿，但听儿子这么称赞自己，还是不由得一阵窃喜。儿子这几天都很乖，我出去上班，他在家也知道帮我做些家务，甚至学会了简单的做几个菜，自己用电饭锅做米饭。吃着儿子做的饭菜，我居然心里有一丝的感动。饭后，宝康乖巧地收拾碗筷，而我则把堆了好几天的脏衣服放进洗衣机里洗了起来。小小的家里一片母慈子孝的祥和场面。等我洗完了衣服，又冲了个澡，换上一件轻薄的吊带裙出来的时候，儿子早已坐立不安地迎了过来，一把把我搂在怀里，笑嘻嘻地开始对我动手动脚。最近几天饭后直接上床，已经似乎成了我和儿子的默认习惯。可此刻在儿子的怀里，我闻见他身上的汗味，不由得一阵皱眉，轻轻推开儿子隔着衣服摸我奶子的手，命令道：你也去洗个澡，肯定踢完球没有洗，身上都是汗味。儿子觉得有点诧异，不过还算听话，一边当着我的面脱得赤条条的，一边向卫生间走，一边嘟囔：
昨天我也没先洗澡就没事儿，今天怎么又这么多事儿啊？
说着进了卫生间，关上门，从里面传来一阵哗哗的水流声。他哪里知道那是我昨天吃了药什么都不顾的状态，今天我没吃药，神志清醒，自然多年的洁癖是我不能容忍男人身上的汗臭。